到英伦当行人去。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，听着一首又一首乐曲，缓慢地品尝简单的三明治，看着不远处坐在桌边的老人，微笑地啜饮红酒，享受着死亡来临之前充满活跃愉悦的生机。我们多么渴望活着，却又那么恋慕着死者。十几年前去过伦敦，当时欧洲之星刚通车不久，我和情人相约由各自所在的城市飞往伦敦，几天之后再搭欧洲之星去巴黎。除了大英博物馆的行程以及繁复丰盛的英式下午茶，其他的印象都很模糊，可能因为焦点都落在彼此身上吧。聚少离多的远距恋爱让我们学会在思念中安静等待，一旦相见便觉得对方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那么值得凝住与玩味。涂抹果酱的专注，喝茶时抿嘴的笑意，行走在博物馆的脚步与姿态等等。曾经走过伦敦街角时，情人正诉说着他对我的深刻感受，我意乱情迷地问：真的吗？他没有回答，而抬起头，我们正经过信不信由你博物馆。 Believe it or not 的招牌闪闪发亮，于是我们会心一笑。那时候两个人都很忙，没时间做旅行的功课，也不是自由行指南书盛行的年代，看见搭地铁还得分区买票，票价各不相同，立刻打了退堂鼓。在伦敦的行动都以计程车代步。这一次，同伴们将交通状况搞得一清二楚，我们想去的景点都在同一区，因此买了 Oyster 七日券，只需要 28.8 英镑，可以不限次数搭乘地铁和巴士。若以地铁单程需4英镑来计算，真的是相当经济实惠的。不仅运用 Oyster 七日券在伦敦通行无阻，还参加了露天巴士的 Sightseeing Tour 以及行驶于泰晤士河的 River Boat， 在交通工具的转换中不亦乐乎。夏日伦敦的夜来得迟，到了晚间七八点仍是明亮如初曙。当我从地铁站钻出来，站立在相当繁华的皮卡迪里圆环，那座高耸的爱神雕像依旧以飞腾的姿态伫立着，而我知道他的剑再也无法射穿我，因为我已经在岁月中练就一身躲避的好技巧。 Believe it or not 的看板点亮了，再次鲜明的相遇，我发觉自己不再是忧伤的英伦情人，我只是个享受自在生活的英伦行人。到号称世界第一知识宝库的大英博物馆去，看着那些木乃伊仍乖乖待在华美的金棺中，踩踏着弟弟的许多坟墓进入西敏寺，参加每小时都会举行的一分钟祈祷仪式，从露天巴士上张望特拉法加广场，想象着除夕夜成千上万伦敦人的聚集，随着汹涌人潮走向大棚中，确定自己真的置身于伦敦。这些都是观光客的必游景点。作为一个英伦行人，我更想要的是静止下来的时刻，走出阴暗的、谋杀的、某些灵魂仍未真正安息的西敏寺，来到中庭花园。刚刚下过骤雨，紧接着又是太阳的烘烤，微微润湿的草地上坐卧着许多人。前方搭起的棚架下有一支乐队， 穿着正式的礼服，演奏音乐剧名曲。仅仅是一个回廊之隔，这里笑语盈盈，暖和舒适。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，听着一首又一首乐曲，缓慢地品尝简单的三明治，看着不远处坐在桌边的老人微笑地啜饮红酒，享受着死亡来临之前充满活跃愉悦的生机。我们多么渴望活着，却又那么恋慕死着。尤其是八月份行走在英伦，很难不想起1997年8月31日被死神夺走的戴安娜王妃。伦敦繁华的摄政街一家服饰店橱窗里放置着一大叠旧报纸，最上面那一份是1981年2月25日的头版头条，白金汉宫在前一天正式宣布喜讯，戴安娜将和查尔斯王子结婚。尚未满20岁的戴安娜清丽娇羞，倾斜着头露出璀璨的笑容，纤长的无名指套着一只硕大的宝石戒指，查尔斯王子站在她身后，双手捏住她的肩，露出同样开怀的笑意。标题用斗大的字体引述这位 Lady Diana Spencer 的话： I've so much love to give。他不只可以付出许多爱，也需要许多爱。5个月后，她嫁入皇室，成为戴安娜王妃，却没能得到丈夫真心的爱。而那王妃的头衔，正像是查尔斯捏住她的双肩那样，钳住她短暂的人生。戴安娜最后一桩情史，与哈勒德百货小开多迪的恋情，因为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双双身亡。多迪的父亲始终坚信这是一次残酷的政治谋杀，并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两个无辜的受害者。七夕情人节那一天，我经过哈洛德百货的戴安娜与多迪雕像前，突然醒悟到，这便是英国人的牛郎织女了呀，因为他们一同死去，也就成就了永恒的爱情。逛市集总能点燃旅途中的火花，无论你的旅伴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，肯定可以在欧洲露天市场里找到乐趣。只有周末开市的波特贝罗路跳蚤市场，据说是全欧洲最大的古董跳蚤市场。从地铁走出来，不必询问方向，放松心情，跟着人潮流动就对了。潮流会把你带到市集里，绵延好几条街，让淘宝的人寻找有年岁的老东西，也让街头表演者有个观众拥挤的舞台。更丰富的品项是生活杂货以及各类食材与熟食。短短2-3个小时，天气变化好几次，忽而艳阳高照，让我们忙着抹防晒乳，才走几步下起倾盆大雨来，赶快撑起雨伞，约莫10几分钟便又是明晃刺眼的阳光。有时我从有棚顶的商店走到户外，手中的伞还在滴水呢，却是一片耀眼阳光，连马路上的水分也蒸发得差不多了。我于是明白，小时候看英国电影里的绅士常常戴顶帽子，穿件风衣，拿把雨伞，确实是考虑很周详呀。我从街边的橱窗里看着自己的帽子、风衣和雨伞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蔬果菜摊摆得干净漂亮，没有潮湿的水汽，绿色蔬菜、黄椒和鲜红番茄拥挤排列着，像准备放学的小学生，朝气蓬勃。色彩缤纷的沙拉与小菜浸泡着橄榄油，盛装在木桶里，每一种都散发诱惑。当我们看见巨大的平底锅烹煮着色彩艳丽的海鲜饭 发出浓烈的番茄与新鲜海味，唾液大量分泌，忍不住停下脚步，等候光头厨师翻搅着他的两锅饭。另一锅是香味扑鼻的鸡肉饭。锅中的汤汁越来越少，米粒越浓稠，聚集而来的人越多，情势也越紧张。所幸顺利地买到了火候已足的鸡肉饭，除了鸡腿肉，还可以吃到入口即化的蚕豆，充分吸收了鸡肉的甘香，甚至比鸡肉更美味。迷迭香适时融入温和的口感，在等待海鲜饭的时候，确实能够抚慰人心。吃完鸡肉饭，海鲜饭也大功告成。白虾、花枝、孔雀蛤配上生鲜番茄丁，将起锅时撒上翠绿豌豆，还没入口已经被色彩收服了。露天市场是有趣的，却不够细致。如果想要感受一下贵妇的品味，就该去哈洛德百货，领会古埃及的王者之风，或是有200年历史的王室御用红茶店，挑选送人或自用两相宜的茶、果酱与糕点，提着比蒂凡内兰更浅一点的蓝色购物袋，也是一种合宜的招摇。该买的买了，该吃的也吃了，然而每天晚上依然要回到皮卡迪里圆环，穿过音乐剧的剧场街，从歌剧魅影悲惨世界的看板下走进中国城。最吸引人的永远是港式烧腊店玻璃橱窗中悬挂起来的烤鸭，一只只肥胖乐天的鸭子油亮油亮，老外请起相机拍个不停。我走进最喜爱的海外天，先来一盘三拼，再来一碟芥蓝。跑堂的招呼热切却不黏腻，招他续个热水，他连茶叶都换了新，已经吃得心满意足，竟还有诚意十足的水果与甜汤。舀起红豆、绿豆与薏仁，炖到僵化未化的甜汤，真是对于疲惫的行人最温存的款待了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挥手拦下平均三分钟就来一班的红色双层38号巴士，让他载着我返回维多利亚的旅馆，发觉自己似乎已经可以在伦敦过生活了。在一种安逸松弛的情绪中，我提醒自己，情人必须要安定，行人总得往远方出发。那么，明天到剑桥去吧。